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没有这些东西约束的话，人人都可能是杀人犯。
就是饿了要吃，困了要睡，这就是本性使然。
对。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学习派，学习很愉快，学习很开心，学习很烧脑。你好，阳光。
你好，海伦，听众朋友好。
听众朋友好，一学习我好像就有点兴奋呢。
是啊，是是。
其实是给自己解压，你知道吗，阳光？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为啥呢？
因为我们每次经过学习派的这个学习之后呢，就好像充了一次电一样，就可以运行一段时间哈。但是其实在学习派中得到的这些知识的填充和圣灵的感动啊，以及圣经的带领，是一步一步带着我们深入的。
其实就是说我们因为在学这个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因为挺难的，而且又怕自己讲不好，怕自己说错了，所以解点压。我的意思说为啥解压当然我们在这说哈，肯定有说错的时候哈，人的语言的局限性。别说人的语言，我的语言啊，现在我们要严谨点，就是因为我的语言的局限性，海伦的语言的局限性，还有海伦的这个智力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不见得都能说对。
我记着我们在之前学的某一章啊，叫神的亲自护理。这个事情也不用太担心，就是神一定会亲自的护理和带领。因为我们说的是神的话语，我们不是在解一道物理题，一道几何题，我们错了，我们也不知道。而且我们不是在一个进度里。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丰盛的信仰生活。那么在这个生活中，我们会处处的接触圣经，会和弟兄姐妹讨论。其实我们学的这些理论呢，它会进到我们的神学观点里。
对。
它也会在我们平常的谈吐中显露出来。接受检验。海伦，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实际上很奇妙。你比如说我们在我们饭桌派学的这个基督教预定论的这些内容哈，很有可能就和你这个礼拜牧师的某个讲到的某一点，就有一些呼应。反正我自己感觉特别明显，就是在我们的另外一档节目，就是饭桌查经班里，经常会有非常具体的这种呼应，互相的印证，互相的检验，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处处都透露着神的恩典和神亲自的护理。
对，说到护理哈，我觉得神的护理不代表我们不会错呀，就是说我们还是因着我们自己的无知和无能还是会错的嘛。
对、
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还是在这第十章全然无能为力，忘了啊这我们说的题目就叫全然无能为力。
对，不是我们有能力做任何的事。
对。对对，
当然这个全然无能为力指的是在最终堕落的人在神的救恩面前是全然无能为力的。这个第十章呢它非常长。我们可能用两三个课时呢不能结束这个章节。我们在前面的那两个课时呢主要是讨论了全然无能为力这一章的总体的简述，然后主要是聚焦在关于原罪以及原罪的后果上。
对。
包括这个原罪和原罪的后果我们都还没有谈完。我们今天会接着这块继续跟大家讨论。上一节课的最后呢我们讨论到了就约伯记里的一句话叫无洁净之物能出于污秽啊。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在掉在污秽里了。那个里面不可能出来一个洁净的人。一个全然圣洁的人。
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难道是错的吗？
出污泥而不染这句话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的。从罪性上来说，你是已经被罪感染了的，就像大麻风一样，就像一个酵母一样，那个是深入到你躯体的每一个环节的。
其实出污泥而不染，当然这句话指的是荷花哈，就人们形容荷花，其实这是人类自己的想象。就是人们觉得这么脏的一个泥潭里面哈，居然开出这么美丽的荷花，人们就用这句话来。
是人们对一个品质的向往，
对
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就人类的本身的性质来说，那个罪它不是感染你的皮肤，它感染的是你的心。所以说你的心被罪浸满了，你不可能是不被它影响的。也就是说在以西结书的第十六章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你还记得吗？我们知道以西结书十六章呢 其实是耶和华针对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他是这么说的，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人为你剪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清洗使你洁净，没有人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人用布包你，没有人顾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来可怜你，你却被扔在田野上，因为你出生的日子就被厌恶。这虽然说的是以色列，但是我相信这个地方代表的是全人类的一个光景，
对，
就是你是出生在罪里的，没有一点点惹人喜爱的东西，
对，
没有一点点值得被救的东西。
嗯嗯，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说什么是原罪哈，原罪的教义就认为啊、哦，堕落的人本性败坏，在这败坏本性的影响下，有犯罪的自由，魔鬼有犯罪的自由，荣耀里的圣徒与圣天使本性圣洁，在这圣洁本性的影响下也有自由。这三种自由在性质上与程度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圣徒与天使用这自由行善，堕落的人和魔鬼呢，用这自由犯罪。
所以说这个自由啊，
嗯，
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自由意志啊，我认为从这儿的描述来看呢，它是中性的，
嗯，
它不能说它是好的或者说它是坏的，
嗯，
就是全然为善的就用它来行善的事，行好的事，那么全然败坏的就用它来行恶的事。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马丁路德自己就说过，说一个不能够选择不犯罪的自由，
嗯，
没有任何价值。就说你只是选择了一个罪或者是一个更大的罪、
嗯、
这就是你是全然败坏的、
嗯、
是在圣洁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说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改善一个事情的问题、
嗯、
而是重建、
嗯、
这也就是说神必须彻底的改变的是人的本性、
嗯、
而不是人的行为、
嗯、
不是人的外在、
嗯、
不是人的某些意识、
嗯、
要改变的是人的本性，让这个人重生。
对，
神这样做出是出于他至高的主权，而不是因为某个人有哪方面表现得比较好。
好，对，你刚刚说到人的本性，其实我们说到原罪的时候就指人的本性已经被破坏了吧、
嗯、
那什么叫本性呢？就是饿了要吃，困了要睡，这就是本性使然。
对，
当我们说原罪已经败坏了我们的本性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本性就是倾向恶的。
对，
虽然你可能有时候我们看人模狗样的啊、哦，
做一些好像是道德的事，
对，
等会儿我们就会讨论道德
啊，
对，
但是那个罪的倾向性是在那儿的，
是、嗯、因为你原本是败坏的，就从里头心儿是坏的。
所以接着你刚才就说了，
要重生，
不是，对，不是改变什么，而是要重生。
对，其实伯特纳他在后面呢，他继续论述哈，他继续更深入的论述、
嗯、
你会发现伯特纳的论述他是一步一步由表及里的、
嗯、
那么他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魔鬼有可能选择上帝的救恩的话，那么人在神的救恩面前有可能也能靠自己去选择上帝的救恩。那么魔鬼有没有可能去选择神的救恩呢？我们知道黑是绝对拒绝光的、
嗯、
所以魔鬼是绝对不会去，
这也是他的
主动的选择、
啊、
对、
嗯、
那么作为罪的奴仆，人不可能凭自己去选择良善、
嗯、
选择上帝。
嗯，
嗯，
对，所以在这一章的论述中，伯特纳就带入一个概念，就是重生、
嗯、
其实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嗯、耶稣基督说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对吧、
嗯、
所以重生这个教义，伯特纳就是一步一步像剥开洋葱的最内核，一下看到我们本性就是从根根底底都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品种都不一样，我们是另外一个品种，罪的品种。
是的，
那你只能是重新更新
这个
品种，
这个就不可能修修剪剪就能解决问题。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好在上帝的大能让我们有了重生，他做了一件最奇妙的事情，就是用圣灵重生罪人，就使得我们里面的本性借着圣灵的能力，也就是借着神的大能更新了，就是把一个罪的本性更新成属神的本性了，所以说是那个根儿变了。
没错，我们在教会经常会听到说你的生命翻转了、
嗯、
我们就觉得觉不出来，觉得哎呀，我原来做什么工作我还是做什么工作啊、
嗯、
我原来什么德性可能现在可能还是那个样子啊。
嗯嗯，
但是生命的翻转呢，其实就是你说的话，是你看不见的那个根儿被翻转了。
对，
那么 你想你的这个根被翻转了之后，不一定第二天早上你就表现出来，你马上就是一个别人一看就是完全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但是呢，你会由里及外一点点的表现出这种好树结的好果子来的。
刚才我应该用这个本性，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
对的，对的。所以圣经他用了很多词来叙述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重生哈，他用使他活过来啊，呼召人从黑暗进入光明啊，苏醒啊，更新啊，去掉实心换肉心啊，种种说法，他其实要说的就是一件事，就是要重造一个人。
对。
那我现在问 Helen， 这种重造就是当一个人被重造的时候，这个人参与其中吗？或者说这个人是主动的参与其中的吗？
哎，我想我们如果回到圣经来，我们说人是被重生，被圣灵重生，所以这是一个被动句。
是的。
所以人是一个被动的状态的。
对，所以人可能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我说这个话可能用的语言不是很精确，就任由圣灵摆弄，就是顺服圣灵。
哎，对。
因为重生人这件事主耶稣说的很清楚，对吧？主耶稣和尼哥底母那个对话，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嗯。
那么尼哥底母在这儿其实他是没有完全明白重生的意思的。他说，我还能再从母腹里生出来吗？这时候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嗯。
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就说明重生这件事是由圣灵来完成的。一个婴儿在母亲生产他的过程中，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主动的参与的。
对对。
所以说在重生这个角度上进一步论证了人在重生，在被拯救，在救恩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嗯，而且很有意思啊，就重生这个观念哈，真的是只有基督教有。其他的宗教好了，还真没重生这样。
凤凰涅槃，轮回转世。
那你那这是什么呀？你看佛教，就是你就多做好事儿，修路铺桥，捐香油啊，你就
积攒积分
啊，积分。对，所以没有一个这个重生这个概念，我真是这是从神来的。
它是轮回。假如说我们只是从行为上，或者是只是从某个认知上去强调啊，只要你这样做了，你就可以得到重生的话，那么这里伯特纳举了个例子啊，他说就好比是一个船，它底下有一个大洞，然后你就从上面不停的往外舀水，这个水还是从这个洞里不停的涌进来。实际上作为一个基督徒吧，尤其是在这两年，有一个观念，我是从最开始只是口头上接受，或者是觉得这是一句冠冕堂皇的话。
嗯，
现在自己逐渐的、慢慢的就体会到，跟任何一个罪做斗争，就不要说重生了。
嗯，
即使是想跟这个罪做一个征战，凭着自己都是做不到的。
嗯嗯，
都是不可能稳定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的。
稳定很重要，对。
要不就有反复，
对；
要不就有残留，
就靠的人自己的话，
对，靠人自己是绝对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你就是一个表象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到这儿了以后，伯特纳真的就是把圣经中的关于人性论啊讲的明明白白，也就是圣经真是把人性看透了，就是耶利米书17:9说的，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啊，我耶和华为是监察人心、实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
嗯，
那就是按照这样子说哈，没有人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啊，因为上帝说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哎，因为我们人心已经坏了，所以说从心里发出的行为、言语，从心里发出了指挥的人的动作，
由心发出，
对，都是有问题的，没人能站得住啊。
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头讲过的那个故事吗？就是那个要饭的那个拉撒路的故事。他不是后来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吗？然后那个财主不是在深渊的对岸被煎熬吗？那个财主就请求这边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到我父亲家去， 给我的弟兄们说，让他们行善，也不要来这个痛苦的地方了。这是这个财主这个意思。当时亚伯拉罕就给他说了一句话，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的。就是说即使是拉撒路去复活了，去劝说做见证，说哎，我们就行善吧，我们就那个别到时候到地狱里去受这个罪了，他也没有用。人根子里是坏的，人注定了只能向坏的地方加速的前进。
对，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伯特纳他把圣经中的关于人性论的真理透透彻彻的给我们讲明白了。那我想有些人听到这就说，那人性既然败坏到这个地步，那为啥世界上还有一些好人呢？
好人好事吗？
好人好事啊，为什么还有雷锋呢？为什么我们还有道德呢？你不能否认我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吗？那到底那道德在信仰当中，或者道德能不能把我们带到得救的地步，就道德能不能使人得救伯特纳就开始来论述这一点。
那么伯特纳在这儿的论述呢，他就首先肯定了神的这种普遍的恩典，就是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样的经文。那么一个人他不管他是不是接受了救恩，不管他是不是信了耶稣，他都可以得到这种普遍的恩典，也叫普通的恩典。就是说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他能不能尊老爱幼，他能不能夫妻和睦，他能不能去捐钱给穷人，他能不能搭救穷人，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对，其实这是在上帝的护理当中，就说人还是拥有一定的一般道德性的。就是这种道德性呢，可以使我们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空间稍微能够不要那么的恶行满满啊，还能让我们生存下去。我觉得这是神的特别的护理和怜悯。
对
啊，但是
没有在当日就让这个人类灭亡。
对，我有时候在想，如果神去掉这种通常的护理，好，普遍恩典，叫日头也照好人照歹人，让人心里头还有一些良心的声音。虽然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良心是会被人的欲望给掐灭的，就是良心的声音会被我们的那个利欲熏心的这个脑袋哈给掐灭的那个声音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趋利避害，而且我们那个利更多的是围绕着自己的自私和自利来选择的，那个时候良心是不管用的。但是至少良心能够使社会产生文明，能够使我们这个世界就是人和人之间
得以维持，
对基本的比如说普世的价值啊，或者普世的伦理啊，还能运行的下去。
它其实是神的一个挺大的一个恩典。这虽然是一个普遍恩典啊，我们在我们翻桌派的期节目里聊谷歌的那个杀人事件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就是如果没有一些普遍恩典所最后产生的法律，所产生的道德，所产生的这些维持人类目前发展的这些律的话，没有这些东西约束的话，人人都可能是杀人犯。
对，
就可能为了一个很小的一件事去杀掉人。这也就让我一下就明白了主耶稣说的那句话，说恨人的就是杀人了。原来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比喻
过分了，
比喻的啊，就是就觉得有点夸张了。现在你想想，可不是吗？
可不是吗？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约束的话，你不就是你恨一件事，你就要去杀掉他呀？
对，
对吧？你还会在意他给你带来的后果、惩罚，你都不会去在意的。
很有意思哈。这个道德这件事，实际上是在人类的思想史上，很多哲学家都要去讨论它的，因为它是伦理的基础。
因为他们认为道德是人和动物的一个最大的区别。
但是很有意思哈，就是我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今天的无神论哈，是基本上都是按照达尔文的这种所谓的进化论来认识世界的嘛。那如果真的是按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物竞天择，
物竞天择，
对，然后叫
优胜劣汰，
优胜劣汰的话，其实道德没有意义，反而是一个阻碍。
这就丛林了。
对呀，那丛林还讲什么道德呀？但是人却又有道德，
对，
那就说明人根本就不是从这种丛林法则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因为丛林法则不能讲道德，你讲道德的话你就软弱。丛林法则讲究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想尽千方百计，不管任何的这个良心的声音还是什么，只要我能够得胜，只要我是强者，就所谓的公义也是强者说了算嘛。
对， 尽管道德只是善的一点点残留，而且已经和神断绝了关系的那个残留，但是它在人类的生活中仍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有非常高的地位。我们说道德可能说的有点空泛了，我们中国人爱说一句话叫舍身取义，那个义是什么？那个义其实如果从世俗理解，就是他们的认知中最高的道德，就是正确的事嘛，为了义嘛，舍身取义嘛。所以说人类即使在不认识神的群体中，依然有一个高于他们的生存法则的东西在召唤他们，这就是他们心中的良知啊。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就是在关于道德的讨论和来源的上面有四种说法哈。第一种就是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说的，他就说道德来源于神啊，这是非常清晰的嘛。我们从圣经中看，我们看到啊，圣经当中的十诫，十诫就是上帝颁布的完整的道德律例，而且将来在末世的时候，上帝也会依据这个来审判人。
对，
所以托马斯阿奎那就说哈，就是关于道德的来源，第一个就是神，神命定的，就是这是神设立的。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来自于托马斯霍布斯啊，
还叫托马斯。
对，他叫托马斯霍布斯，他写了《利未坦》。那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哈，道德来源于契约论。就是人和人之间彼此立约，因为托马斯认为人和人初始状态，人的初始状态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人要杀人，就那种凶杀，那为了人不把人消灭完，那干脆我们就立契约，
其实是个妥协，
契约就是导致我们可以有道德，
对，我们退一步，给自己也一个更大的生存空间，
对对对，这是比较有影响的哈。当然他这就不是神命论了。
对，
那另外还有一个不是特别有名，叫查尔斯·史蒂文森，他认为道德的来源是情感主义，就是人诉诸于情感啊，比如说
自然流露
这个血缘啊、亲缘啊、朋友啊，好，我们总是诉诸于这个怜悯之心啊，
这不就产生差序格局了吗？
所以差序格局也是道德的一种，对，
那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道德体系。
对，但是虽然很多思想家穷其一生，想去找到抛开神之外的道德来源，但是总是不那么让人信服。
其实现在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前半生哈，我们都是处在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的。处在一个与神隔绝状态的时候，我们也没觉得我们的生活中缺少道德啊，五讲四美三热爱啊，各种好人好事也有的是，是吧？但是它和我们今天说的出于神的这种道德，到底有什么质的区别呢？就是说，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好像很大的善举哈。比如说有人拿出来几亿去救助某个项目哈，去
我们会叫他
捐一个学校啊，去捐一个医院，但是呢他们呢却不能以耶稣的名义呢给一个穷人一口水，
对，
一个面包，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哈。可能他们自己觉得我们不需要这个，不觉得这是一个缺憾哈，但是呢神看重的其实不是人做的事儿有多么好，而是这个做事儿的人和神有没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或者说做事的这个人他是怎么看待神的，
或者这样子讲，就是为什么一般性的道德没有办法达到救恩的标准。我觉得是这样，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伯特纳写到这儿，实际上我们也要回顾前面，因为我们有一个前提，就人性本身已经是败坏的，人是无知无能有罪有限的，在这样的人性的基础上，善的这种建设啊，就是单向度的道德努力了。也就是说道德本身看不见，它是要透过你的行为我看得见，但是我们又看不见人的内在的动机，因为道德也牵扯到动机，这种一般性的道德很容易让人陷入一个伪善，就是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道德表演很可能带出来的，
这个其实会产生很多的最后不良的后果。我还记得当时我和一个企业家聊过啊，我问他为什么在很多的捐款中，在很多的善行中，没有看到他或者是他这个企业的名字，因为这个人我认为他是有比较，因为当时我们都没有信主嘛哈，我认为他还是比较善良的一个人。 而且很注意自己的言行的这样一个人。
嗯
啊、但很奇怪，就是在媒体广泛报道的这种大型的公益活动中就没有他的影子了。
嗯嗯、
他说因为很多企业家是出于不同的目的去做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下的这种善事的。
嗯
啊、比如说出于政府的压力。就要求你必须得捐，或者是舆论的压力，
对，
或者说算一个账，觉得我在这个晚会上举一下牌子，比如说付出了1000万，
嗯，
我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美誉度，我可能做广告，我得花3000万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嗯、
这商人的这个技巧嘛。
嗯、
他说，如果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他们去做这样善事的时候，我不愿意与他们为伍，因为我会被人也看成是这样的人。
嗯，你说这我就想到一句话哈，歌德说过一句话，他说任何善行若不是以善本身为目的的都是伪善。
是的。
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些善事的时候，并不是以这个善本身为终极目标，就是我是为了得别的，
嗯，
就像你刚刚说的、
嗯、
什么压力啊、
嗯、
乱七八糟，我们也说什么良心的平安啊、
嗯、
类似，这都不是善本身、
嗯、
那时候做出来的就叫做伪善。而回到圣经当中，就是当你所做的任何的善事不是以讨神的喜悦来做的话，都是
没有回到善的本质的。
所以这种
可能有听众朋友会说、啊、说、
嗯，
善行本身很重要啊，你为谁做并不重要啊，你那些行为就救了很多的人呢、啊
嗯、
就帮助了很多的人呢、啊
嗯、
那他这个行为就是有意义的呀、
嗯、
如果做这个行为的人越多，那么
这个社会越好、啊、
这个社会就越好啊、
嗯、
我觉得这个只是事情的一个面、
嗯、
其实就是人类的这种善行呢，它有一个天然的大的缺憾、
嗯、
没有根基，那么没有根基就会怎样，会不稳定，
对，
会被一些不好的东西污染。
嗯，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明说吧，红十字会现在就失去了它的公信力。
嗯，我想到有个比喻哈，就是圣诞树和真正的树的区别。
嗯，
善行就是我们结的果子吧。
嗯，
好，那真正的树结出的果子是因为它是有生命的。
对，你可以摘完再摘。
就是它是它生命本身决定的嘛。这就是若是脱离了那个善本身去做的善行，就是伪善，就是这个意思、
嗯、
就是它不是你生命本身出来的东西，那
就是挂上去的东西。
对，圣诞树就是这样，是挂上去的，它可以挂苹果，它也可以挂梨、
嗯、
它甚至它可以挂各样的东西、
嗯、
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
对
对，
它是挂上去的。
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为什么一般性的良善，如果人去比这种道德的话，它没有办法让人真正的达到得救的目的。
嗯，
因为它没有生命的，根基是不稳的、
嗯、
标准也不一样的。
对，其实我这还有一个例子可以来讲这个一般的善行和有根基的善行它的区别。
对、嗯、
但是今天可能时间不太够用。
嗯对，我们
就放到
下一节，
下一节课里再跟大家分享。
是的，好的，那我们深度饭桌派呢，我们周周见，咱们下次见咯。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